弟兄姐妹们早，睡得好吗？好，感谢主。非常抱歉哈，昨天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不理想哈。那今天早晨起来感觉好了一些哈，希望一天下来还是可以蒙神的保守。昨天晚上我们其实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从圣经里面。而我们特别就从拉合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对那两个探子所讲的一番话一同来思想宣教拆传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基础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共强调了哪四点，有没有印象？拉合在他讲的那一段话里面，他特别强调了神以及这个救恩福音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特别强调的神的独特性这个福音的独特性上帝不单单是上天下地的神耶稣基督也是那唯一的一条道路真理以及生命。那拉合不单单是强调着神的独特，他也强调着神的救恩强调神的救恩，并且有一个确据的救恩。那我想这个如同昨天晚上我们所强调的，这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很宝贵的一个确据一个把握所以神的独特，神的救恩。第三呢，我们也看到拉合特别强调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们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其实也是生命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那当然最后我们也强调了，或者看到拉合也强调的是神的应许应许。所以我们带着福音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所分享的福音不单单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也是能够让人在生命里面来经历到他的丰富耶稣说他来是要让人能够得着生命且那更丰盛的生命。那今天早晨呢我想稍微换一个方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在21世纪，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一些趋势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宣教拆传上面的挑战。那会跟大家一起分享7个不同的挑战，是我个人认为今天当我们看普世福音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地方。那若是要用一节经文作为今天早晨分享的一个基础的话呢，我就特别想到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若是你去查考福音书的话，尤其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其实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共七个神迹。当然约翰他自己也承认耶稣其实行过了很多其他的神迹若是你翻到第20章的话，你会知道约翰也很清楚的说，其实耶稣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但是这一些被记载下来就是这7个神迹，约翰特别筛选的这7个神迹被记载下来，是要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且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这7个神迹呢，从第2章耶稣把水变酒，一直到第11章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这7个神迹。而在第9章呢，其实我们就注意到约翰记载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一个瞎眼的，生来瞎眼的呢，让他能够看见。那在这一章的里面，在第9节呢，这个当他们面对到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人我们在第9章第4节，我们就读到耶稣就对着他的门徒们这样说，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一起来，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动了。那若是你仔细看这一节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工啊，一共出现了有两次。好，那在原文里面常常动词跟名词的那个字根是一样，所以呢，若是我们把这个做也算进去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节里面呢，大概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呢，就是做主工。做主工，其实若是你去看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做主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一共出现了有35次之多，包括动词，包括名词。那我们从这一节的里面呢，尤其从这个做主工，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们，也邀请我们与他一起来工作。记不记得他在第四节怎么说？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们呢，与他一起来工作。那这个邀请呢，我觉得特别注意到的就是，其实在第9章的第1节、第2节就描述着耶稣跟门徒们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然后第2节就提到了门徒们问了耶稣一个其实蛮深奥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会生来是瞎眼？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这个所谓深奥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那非常的有意思呢，耶稣其实好像似乎没有真正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乃是在这个需要的当中呢，他特别邀请着他们，不是来讨论为什么有苦难，乃是在苦难的里面呢，让这些苦难中的人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有一些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了解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这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当中一些没有答案的一些困惑的时候呢，我想这一节就提醒着我们，其实有可能我们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明白不了，但是呢，我们却能够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呢，经历到上帝，经历到上帝。所以耶稣在那边呢，他其实提醒着他的门徒们呢，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刻，乃是做事情的时刻。好，那我想这个跟传福音非常的有关，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讲传福音的事情，但是我想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重点是要来做。并且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其实他在那边他可以说我需要做这个工作，我需要做。在第4章，若是你翻回约翰福音第4章的话，当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完话的时候，门徒们来把食物给他，后来耶稣跟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形成或者要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到了第17章那个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他在那边也说，天父你交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在这边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说，其实呢我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但是他没有，他邀请着他的门徒们。我也十分的相信在这一个时代，其实耶稣邀请着你我与他一起来同工。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从某一个角度，不是耶稣自己来做或者上帝自己来做来的容易吗？这个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只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他的子民，拣选了你和我与他一起来同工。所以有同心一起来工作，但是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必须要来工作。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必须。那若是你去仔细查约翰福音的话呢， 尤其从原文的角度会知道，其实必须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只出现了十次，10 times， 一共只出现了十次。那这个19-20世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一个牧师 G. Campbell Morgan 摩根牧师，他曾经说这十个约翰里面的这个必须呢，他把它称为 The Divine Imperatives， 这个属天或者神圣的这种必须imperative 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边也提醒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必须要来做的工作，也是一个称职的工作。也所谓的称职的工作，耶稣说称着白日我们要赶紧的来做这个工作，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有一种不仅是必须在里头呢，也有一种你说迫切 也在里头我们要趁着白日赶快来做这个工作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办法工作，也是一个有使命的工作他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个差或者 sent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出现了有60次之多。差从第一章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差来这个施洗约翰，一直到最末了耶稣对门徒们说，如同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一个工作我想这个也是我特别为大家的一个祷告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使命的一种生命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很快做一个自己的一个见证2年半多前呢，主把我的父亲接回天家。那其实他很早期我的父母亲在台湾宣教，很早期呢，我的父亲就得到了这个乙型肝炎乙型肝炎。那最后5年呢，他这个肝炎呢就转为肝癌肝癌。那最后一段时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台湾，但是我就常常过去香港比较长期的陪妈妈，特别来照顾我的照顾我的爸爸。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在家里面照顾他。他其实一直心里面有一个心愿就是被主接去的时候是在家里面，不是在医院里面。我们也想尽了办法来帮助他，来照顾他，但是因为我们几个人也都不是医生所以我们对很多身体的状况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发现到最后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他譬如他这个吃这个止痛药这个肝癌是一个很痛苦，尤其到末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疾病到了最后面就是吃吗啡那记得很清楚，他从吃定片后来没有办法吞咽就吞不下去到了要吃液体但是呢到了最后面他连液体他都没有办法吞下去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打点滴的方法，那当然在家里面就不好做这个东西，所以只好就一起到医院里面。那最后一个礼拜呢就在医院里面陪我的父亲过他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坐在他的病床旁边，刚刚吃完早餐他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有一个问题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其实是蛮荒谬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突然我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说纪中若是你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父亲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一句话？若是要用一句话，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81岁了这个在服侍主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呢，我的父亲也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所以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联想到的呢，就是其实很荒谬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可能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人的一生呢？那你知道一件事情，我坐在那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办法离开我的脑海，我就一直在思想。后来呢，我就看着我爸爸，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刻我不晓得是也没有听到上帝 听到他跟我讲话，但是突然就有一句话出现在我的心里面哈。后来这个发现要用中文翻不太容易翻哈，你们可以也想一想，帮我想一想，这个要用怎么样用中文翻哈？我就想到什么词呢？想到一句英文词，一个英文词是什么呢 ？My father， 我的父亲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My father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活出不单单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他的整个生命的使命就是要带出改变来，带出一种永恒的不一样来啊，大概可以这样翻吧，不晓得你们当然不要现在花时间在想哈，你们晚上睡不着的话再去想这个问题哈啊，但是我就想哈，这个真是一个他的生命真是一个有使命的生命。不是一个徒受主恩的一种生命，他的生命宗旨呢，就是希望靠着神给他的力量，无论把他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他都能够带出改变来，带出一种永恒的不一样来。那我相信这个其实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我讲的也不是说要做什么大事情，但是呢就是忠心在神所摆设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那个位置上呢，因为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所不一样。好，那但愿神真是帮助我们在无论是学校里面好，我们住的地方等等，能够真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使命的一种生命啊，当然也是一个救恩的工作，一个救恩的工作。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圣经在新约里面描述了两种疾病是生来就有的。好，第一个呢是当然在这边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但是若是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话呢，那边就描述有另外一个人呢，他生来是瘸腿的。九章，约翰福音九章描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使徒行传》三章描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你知道我越看那两个图画，我越觉得其实在这两个图画，这两个描述的后面，其实作者包括约翰包括路加，其实他们所要表达的不是只是一种肉体上面的瞎眼，肉体上面的瘸腿，当然这两个人实实在在是肉体眼睛瞎了，肉体瘸腿了，好，这个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们会记载这些事情，我想背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属灵的含义，也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类不是眼睛瞎，而是心里面心眼瞎了。所以约翰对不起，这个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世上的王瞎了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荣耀。所以今天的世人有可能他肉体的眼睛是好的不得了 2020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却心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到上帝，他看不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贵，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罪，他看不到他何等需要一个救主。所以世人的眼睛心眼是瞎的，但是不单单是如此啊，世人也是瘸腿的，倒不是说没有办法走路，而其实若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人他不能走路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走路，不是因为他懒惰那当然我不是一个医生，我们不太确定到底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从一个外行人的一个很肤浅表面的一个分析呢，我想很可能他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他头脑里面其实是很清楚，你去看第三章他头脑清楚的不得了 但是呢，他头脑的这些信号呢，就达不到他的脚，让他能够真正的走起路来。好，所以他的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一个能力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乃是是一个能力的问题。那其实当我们看普世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不是吗？今天人类的问题，我倒不是我反教育哈，但是今天人类的问题，其实严格来，真正的你要去推测的话，也实在是可以看到，今天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今天的犯罪率不是因为出自于人的教育品质水准不够高，啊，若是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的话，哈。美国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当然目前还可以这样讲，美国的 PhD 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至少目前。那若是只是一个知识的问题的话，教育能够解决犯罪率的话，那我想美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犯罪率是最低的。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坏人，其实他们相当的聪明啊，相当的有学问了，啊，现在这个诈骗集团越来越聪明啊，越来越厉害的啊，所以呢，知识其实这个不是真正人类的问题。那当然，其他我们能够讲到也是如此。今天人类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金融经济的问题，当然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始终社会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呢，其实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在这两个图画的里面呢，我想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救恩的工作，啊，医治的一个工作，啊，那当然也是一个改变的工作，啊，昨天我们也特别谈到了这个福音是生命的改变，啊，其实我，每一次读这一段经文，啊，我都非常好奇。我有的时候跟师母开玩笑，啊，因为在我圣经的最后一页，啊，我在收集一些，啊，我到天上很想问耶稣的问题，啊，那师母就笑我，她说，啊，你到天堂，啊，我想你要不然就已经都知道这些问题后面的答案是什么，要不然呢就根本就不值得问耶稣了，啊，但是呢有一些问题我真的是很好奇，譬如，啊，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犯奸淫的一个女人被抓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那段经文我也很困惑，啊，为什么呢？因为据我的了解，犯奸淫应该是需要两个人才能够犯出奸淫来，啊，我目前还看不到一个例子犯奸淫是一个人犯奸淫的，啊，那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拉来的只有那个女人而已，请问那个男的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正在犯奸淫，啊，那一定是两个都一起被逮到了嘛，对不对？那莫名其妙为什么只把那个女的拉到耶稣那边，那个男的跑到哪里，啊，那我自己的猜测大概是一个很有名的男人，所以他们不好意思这个在公共面前就羞辱他，有可能是很有地位的哪一个官员，所以赶快就把他带走了，然后就仅仅把那个女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那边约翰其实两次之多提到耶稣弯下腰来用他的指头在地上写字，但是呢就没有讲到底耶稣写了什么字，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跟师母说，我到天上一定要问耶稣，啊，请问耶稣，那一天你到底用指头在地上写了什么字。那另外一个我很想问耶稣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他要用口水或泥来医治这个瞎眼的人，我就是这非常不卫生的一个动作嘛，对。然后何况呢，若是我们去熟悉福音书的话，也知道其实耶稣不需要用这个方法，对不对？耶稣讲一句话，好，你就要摸你就摸，不用用口水还和你去摸，你就摸他的眼睛，其实耶稣也摸过很多人就医治了他们，对不对？讲一句话 就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耶稣还要多此一举哈，还要用那个很肮脏的，还好也是叫他后来叫他赶快去洗脸哦。那当然要洗脸呢，这个又是水泥，又是不是水，又是这个泥巴，然后又是口水哈，那当然要赶快去洗脸了啊。但是我是很好奇哈，这个耶稣为什么要用口水？然后和泥，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就不探讨哈，这个你可以这个看很多的参考书，哇，这个解释是很丰富的哈，包括人家说这个口水呢是从耶稣的嘴巴里面出来的哈，然后呢这就象征着这个神的话哈，因为这个从口里面出来的就是神的话哈，那这个泥土呢就是神创造这个人类的时候呢就是用泥土来创造人类，所以又是神的话又是这个泥土合在一起呢，就哇，这个反正就你都可以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哈，这个福音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到，其实我想这一两天我们会一直回到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单单灵魂的得救，我们也是生命的改变。那我想不单单是我们传这个福音是如此，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要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工作，那当然最后是一个见证的工作，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要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从这个做主工从这个角度呢，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在21世纪神邀请着我们做些什么工作呢？那一共有七个宣，宣教的宣，一共跟大家分享七个宣。第一个宣呢，我把它称为是未宣，未得之名宣教的挑战，未得之名宣教的挑战。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特别留意到这个刚刚过去的10月底世界的人口就抵达了70亿，抵达了70亿哈，那这个世界的人口不断的在增加，那在这个70亿的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仍然是非常非常的迫切，在这70亿的人口当中呢，有将近2/3的人口呢是居住在世界的所谓的10/40视窗，就是在这一块的里面。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特别来看这个回教、印度教跟佛教，因为这是三个很大的一个群体未得之名。但是在这个10/40视窗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东西当然一个就是其实这里的人口也非常的大包括中国包括印度这几个国家的人口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其实在这边的基督徒相对之下比率是非常非常的低，非常的低也就是在100个里面呢就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呢差不多是1%左右。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需要是很大，但是我们却发现宣教的一些资源在这一块的里头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少根据一些宣教学的一些统计呢，让我们知道其实一些不同的资源，譬如像奉献的资源宣教的奉献呢，其实为了要能够把福音传到这一块的里面呢，其实接受到的这个奉献呢是少于所有奉献里面的2%。换一句话呢，98%是去到另外的部分当然包括我想北美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很多的钱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不是真正的在最需要的这一块里面呢来帮助那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今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是锦上添花还是我们是雪中送炭需要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那同时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边的平民也是很多，那我们会回过头来，因为在 二十一世纪宣教挑战的当中，我觉得这个扶贫的工作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好，我们透过人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实际的需要，能够来帮助他们，也在帮助他们的当中，能够把主的爱同时给他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在这一块的里面呢，其实要传福音，要领人信主，要建立教会，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逼迫信仰的前五十个国家呢，其实有43个国家是在这一块的里面啊。我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因为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教会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很特别的一个关系。最近刚刚结束我的论文啊，那我的论文题目呢是中国跨文化宣教的觉醒，中国跨文化宣教的觉醒啊。然后主要在探讨的就是在过去这10-15年的当中呢，在中国尤其在家庭教会里面，对跨文化宣教的这个意向和负担以及投入。所以我的论文的题目 是朝着这个方向。那在我论文在写论文的当中呢，我就特别在访问的里面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当我们面对到整个普世宣教挑战的时候呢，中国的教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贡献，特别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认为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民族在普世大使命的工作上面都可以扮演一些特别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独特的一种角色。那我在访问在写论文的当中呢，我就特别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今天普世福音的需要，我们真是看到是在相当艰难的一些状况的当中要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常常这一些国家呢都没有所谓的宗教自由。当一个人要考虑信不信主，接不接受主的时候呢，他面对到的是很可能他会受到他家庭的排斥啊，甚至呢更严重，有可能甚至他的家人或者整个社会会有很强烈的反弹，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你知道，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啊，当然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过去40-50年神容许中国教会走过的路，我们也知道其实是一条很不容易的道路。从50年代因着信仰很多人就受到了逼迫，那文革就更不要讲。其实一直到今天，若是我们去中国的话，当然现在的情况跟10年、20年、30年前是大不相同，但是呢我们仍然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人在中国信了耶稣呢，他还没有办法说享受到有可能譬如像我们在德国这边享受的宗教自由。信仰的逼迫虽然在我们的宪法里面是有宗教的自由，但是呢我们仍然知道尤其呢家庭教会里面仍然还是有一些地方啊，人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那我就思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带领中国的教会经过那一段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解读，但是我其中一个感触呢，就是会不会上帝其实在预备着中国的教会在21世纪特别在这一些比较艰难信主的地区里面能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你知道美国人要在这个地区来传福音，当然不是说不可以，但是美国人甚至很多西方享有宗教自由的地区，那一些人他们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有可能因为信耶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没有那种思维啊，倒不是说他们不可以学习到，但是基本他们的背景没有这种背景， 所以呢他们很难能够体会到，他们很难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里面来帮助这些信徒们来面对着很可能当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很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我就思想，这会不会是神容许中国的教会在过去五六十年经过了很多的波折，经过了很多的困难，是我们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宣教的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同时想到第二个东西，当然我想若是我们熟悉中国的教会的话，尤其家庭教会的话，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家庭教会都是家庭教会，都是小小的教会。当然现在有一些地方你可以去，包括温州，我在这个上海的南边，在嘉兴这个地方，前几个月我有机会去到嘉兴，结果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去看一个家庭教会。哇，是我有生以来看到最大的一个家庭教会，六层楼高的一个建筑，里面可以坐2000个人。哇，这个家庭真大哈，这个家庭真大哈。那但是我想基本当我们在中国尤其在家庭教会稍微了解的话，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的家庭教会真的就是在家里面聚会，到了20-30个人，在上海特别敏感，到了30-40个人你就大概要分了，这个不是坏的分，是好的分，因为你人太多真的是会引起注意。那当我们思想到这一块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这个逼迫的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国家里面，你要在一个十字路口来盖一个我们英文说 mega church 大教会，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些地区因着他们这个信仰的一些状况呢，大概要方法真的就是过去五六十年神容许我们中国教会走过的这一条家庭教会的道路，这一条路线。所以呢，我常常在中国大陆有机会，特别我鼓励家庭教会的弟兄和姐妹，我说你们不要整天到晚跑去美国学 mega church 的做法，而却忘记了其实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产业，就是家庭教会服事的模式。我们要思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模式里面来投入在宣教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这一些地方需要的就是那种模式。 mega church 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在巴格达的十字路口上面去盖一个 mega church， 不可能， it's impossible， no way， 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是用小的家庭教会。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很值得我们去多一点的思想。那我想这个背景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在这个未宣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几个比较大的群体，我很快做一个分享。这个其实每一个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譬如像回教的工作，其实我们可以花一整天甚至2天甚至3天来探讨回教的福音工作。但是我想不可否认，当我们看21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回教的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挑战。宣教一些统计跟我们说，现在全世界呢有将近15亿的回教徒，15亿的回教徒，也就是说大概在4个人里面5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回教徒。那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在21世纪呢，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若是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托付的话，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来面对，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用主的爱把福音传给回教徒。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容许我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华人或者中国人有可能在这一块的里面呢，我们需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当你遇到一些回教徒呢，当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回教徒说他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回教徒都认为中国人都一定是佛教徒，一定是佛教徒， 所以当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回教徒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惊讶，以为他是佛教徒，更加的也没有想到怎么会去信奉一个西方人的宗教呢。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基督教啊，其实严格来说也不是个西方的宗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好，但是呢，我想在跟回教徒的当中呢，也不可否认我们中国人或者非白人的这种张力也是相对之下比白人来的少很多。美国人特别，我想要向回教徒传福音，我们面对到很多的张力，不单单是十字军历史的张力，我们也面对到波斯两个战争之后一直到今天跟回教世界之间的这个摩擦，我们还面对到这一种的张力。所以西方人要来完成这一块呢，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华人，尤其华人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思想我们在这边所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那当然我想想到回教徒呢，我们的中国其实包括回族，包括维吾尔族，包括哈萨克族，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很多的回教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那我们国内的教会我常常也有机会跟他们分享，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中东才接触到回教徒。有一些家庭教会的，哇，河南来的，哇，他们很有热心，戴牧师啊，我们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去。你看，这个从中亚一直到中东啊，这个全部都是回教徒啊。我就跟他们说，慢一点，慢一点。你知道，在河南就有100万个回民啊，100万个回民。我说你不要，你连新疆都不需要去，你连离开河南都不需要离开河南。倒不是说神呼召他到中东他不去但是我说你先好好的先在你家门口像河南100万个回民，你好好先跟他们传福音吧。你急着说我要跑到远方去传福音你先在近处传福音开始吧。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一批人那当然我想我们都在欧洲，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其实欧洲在回教化的当中越来越多的回教徒。所以呢，对你我而言，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到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回教徒？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接触到这一批人，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建立友谊，然后等候在神的面前，让神打开一些福音的门，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你知道这些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其实呢，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来接触到福音，相当的不容易。但是他们来到了德国，一个所谓宗教自由开放的一个国家，我们很可以公开的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不需要你说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的当然我想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低调，我们要谨慎但是基本他们在这边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机会是远远的超过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接触到这个福音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和姐妹们，在中国你要接触到福音的可能性小过你来了德国接触到福音的可能性，对不对？很可能你今天真的你可以站起来做见证，戴牧师，我只要留在中国的话，我绝对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神把我带到德国，让我能够听到福音。那有可能同样的，神也把这些回教徒带到德国，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想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些有一些的统计，我想稍微有一点这个比不是最新的2008年的一些统计但是我发现这个德国。相当的高5%的这个比率有这个400多万回教徒，400多万回教徒在德国。那我想这个是3年前，这个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比这个还更高的很多了所以我想这个回教的工作，这个在卫宣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群体也是很大的挑战呢，就是佛教的 世界，佛教的世界。那全世界呢大概有10亿的佛教徒，10亿的佛教徒。那如同回教一样，我想我们不断的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把福音传给这一些人，佛教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出一些桥梁来，能够跟他们建立友谊，跟他们建立关系，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若是回教这个欧洲在回教化的话，我就是佛教在美国化，发现有很多的洋 和尚还有洋尼姑都出来了。这个美国是非常的是很喜欢佛教。我前不久在美国我没有把这个照片，我应该把这照片找出来。我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一个建筑他带我去，然后他就跟我说 Jamie 我英文的小名叫 Jamie， 他说 Jamie 你看那栋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我说看起来好像是个教堂他说以前是个教堂。我说什么意思以前是个教堂？我说那现在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是一个观音庙我说怎么可能一个教堂变一个观音庙呢？他说那个教堂里头没人了，空了，卖掉了，卖给谁？卖给一个台湾的生意人，然后呢装修变成一个观音庙了。哎呀，我心里面很难过，教堂怎么变成一个观音庙呢？那我想大概在欧洲这种例子大概也可以找得到。原来是教会，现在变成一个回教寺，也有这种例子。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三个群体当然就是华人的世界。那我想这个仍然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面面对到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想在欧洲的需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这几天好几个同工都跟我分享这个欧洲福音的需要。但是我想同时呢，我们最近内地会我的差会这个机构呢，我们也在探讨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到非洲的华人当中。我讲没有听错的话，德国一共有10间华人教会，是不是10间？好，德国10间教会，你知道非洲不到10间教会，整个非洲不到10间华人教会。好，那一般我想一般的数字让我们知道，现在整个非洲呢有100多万个华裔，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劳工。劳工他们到非洲不同的地方，我相信这个数字其实是远远的超过，这是官方的数字，一般官方的数字都是很保守的很保守的，一定是比这个高，且高的多得多。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使团内地会考虑特别把一个其中服事的重点放在非洲呢，主要其实有一个原因。曾经有一个非洲的牧师呢，他来找内地会的同工，然后跟这个内地会的同工呢讲了一句话，其实是蛮震撼人心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他说因为我们不会讲中文，我们不了解中国人，中国的文化，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然后他说我希望这些来到非洲的中国人，他们得到的不是艾滋病的咒诅，他们得到的乃是福音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艾滋病在非洲是很大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希望这些中国人来到非洲得到的不是艾滋病的咒诅，乃是福音的祝福。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震撼人的心。你看一个非洲的牧师就想到了我们华人，想到我们中国人，希望能够把福音带给中国人。所以我想这个华人的事工无论是在欧洲也好，是在像非洲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整个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需要。好，那另外一个未得之名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呢，就是印度教徒。好，也就是印度教徒。好，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美国有喇嘛教或者有这个佛教那这个在欧洲有很多的教会成为这个成为这个回教寺。这个我前不久去到多伦多，这个从机场到这个城里面发现了这个 这个好大的一个印度教庙，哦啊，据说这个盖这个印度这个庙，哦，他们所有用的这个材料都是从印度进口的，哦，花了大概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花了1000多万美金，哦，来盖这个庙，哦，让我想到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印度人不少，然后也很富裕，啊，很有钱，啊，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多伦多的华人教会说，你们不需要去印度，啊，跟印度传福音，啊，神已经把印度人带给你们了，啊，你们好好就在多伦多跟印度人传福音，啊啊，那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教堂，这个美国的教堂是一个回教啊，一个佛教，谢谢，一个佛教的一个庙啊。那这个我想更荒谬的，在英国啊，原来这个威廉克里啊，这个威廉克里是在1793年的时候，他是常常被称为是近代宣教之父。啊，1793年呢，他从英国离开，去到印度啊去宣教。那后来在后来在这个英国，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威廉克里的一个纪念礼拜堂。而这个礼堂现在啊也是没有人，后来卖掉了，卖给谁？卖给印度教徒，现在是一个印度教庙。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事情。很讽刺的一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整个西方的国家，这些基督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呢，一直都走向这个没落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我想我们在德国我们应该很清楚，那么大的一个教堂里头阿狗阿猫几只，这么少，这么大的一个教堂有50个人就已经很不简单了。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东西。其实一些数字了，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做一个参考了啊。这个拥有最多未得之名的国家啊，包括印度、包括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啊这几个国家啊，特别印度，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好，2000多个啊，这个少这个所谓的未得之名哈。那这个中国啊，400将近500个哈，那当然有可能有一些人说，哎，这个中国哪有这么多呢？我们少数民族一共就55个，对不对？哈啊，中国就是56个民族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其实知道，他们其实这样分法只是为了行政方便、管理方便。哈，你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哈，广西北部的壮族。他们讲的壮语跟南部讲的壮语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文化。你到苗族的当中，我们知道有大苗、有小苗、有花苗、有黑苗、有白苗。到彝族当中，彝族在云南、在四川、在这个贵州，有黑彝还有白彝，这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这个在四川讲的彝语跟在云南讲的彝语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语言，那中国为了这个行政方便管理才做得出来，他就把这些彝族、壮族、苗族把它都混到一起，然后说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其实真正的去研究发现，不止55个，将近500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些挑战。所以我们看21世纪宣教挑战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看到的就是卫宣的挑战，就是卫宣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职宣的挑战，职宣的挑战。那什么叫职宣的挑战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代号或者名词是人也蛮喜欢用的。一个人就是有一些人就谈到代职来宣教，支帐篷来宣教。那这个词有可能我们就比较不熟。这个词呢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第18章，保罗去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因为保罗他自己的事业是一个支帐篷的一个事业，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为了 有生活费，能够有他自己一些需要的钱呢，他就支帐篷在做一个事业。所以有的人你把它称为是支帐篷，有的人说这个是双职，有的人说是创起宣教。那我们就可以都用这个职场宣教来做一个描述，用我们的职场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其实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其实为什么要用职场来宣教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不容许宣教士公开去传福音。那有一些人就会说那些地方呢是关闭的，但是其实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些地方虽然宣教士不能去，但是基督徒可以去。需要有这种创起 creativity， 你就可以去到那一些的地方 来服侍。那我们很快看一下，若是我们单单看亚洲的话呢，其实 80% 的人就是居住在这种地区的里面， 80%， 那大概是17亿左右，17亿左右的人口。那若是我们很快看这个图的话呢，这个浅绿色的是宣教师可以公开去的地方，所以譬如像泰国，像柬埔寨，像菲律宾，台湾，其实香港跟澳门也是如此，所谓的外蒙，或者这个蒙古共和国，还有日本，还有南朝鲜，南韩，这些地方呢都是宣教师，像我们住在台湾，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宣教师，我可以公开的在台湾入境，在那边传福音。那另外的一种，这个也是一种绿色，这个绿色不要叫什么绿色，总而言之呢，主要在描述的呢就是大概印尼这个国家。那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呢虽然它回教国家，但是呢有一些宣教师呢可以拿到准证，可以到印尼去工作。譬如你只要到印尼的一些神学院里面，你可以正式的拿到一个宣教的一个准证，去到那些神学里面教书，所以它有点是半公开。但是我们在讲这个创起或者职场宣教，我们主要在描述的就是其实整个亚洲有一大块好几个国家呢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包括当然我们的中国，但是也包括缅甸，包括老挝，包括越南，其实也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但是基督徒可以去。基督徒怎么去呢？是透过他们的职场去到这些的地方，透过他们的工作去到这些地方。那感谢主，过去这15年之久，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分，能够特别在华人教会当中动员华人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福音的工作。你知道有好多的时间，好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华人就是有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符合圣经的一个概念，就认为宣教师就是那几个少数的人被神呼召到神学院里面，然后到教会里面侍奉了几年，然后申请了哪一个宣教机构，然后被接受，然后就被派到宣教工厂上面。那当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人走这样的一种管道，但是呢我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是限于在少数人的身上，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那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但是基督徒可以去。那这几年很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参与医疗的工作。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学医的，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学医的其实是在传福音上面是很好的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可以透过医疗的工作呢从关心人身体上面的需要呢，可以打开很多福音的门。 好，所以若是你是学医的话，我很鼓励你很认真的来思想神可以怎么样借着你这样的一个专业呢，来做福音的一些工作啊，教育的工作啊。我把这张照片放出来，我就很担心大家会认为啊，这一定是教英文的啊。那啊，没错，这个是在教英文的哈 啊。但是这个教育的工作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是教英文才能够做的东西。你知道今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有教中文的需要。我就想到呢，这很美国有很多的教会啊，接触到中国人啊，他们有一个负担要跟中国人传福音啊，跟中国人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开英文班。那你知道他们开英文班呢，他们用的就是英文圣经作为一个课本。那很多中国学生呢，就是在学英文，用圣经学英文的里头呢，就信了耶稣基督。那我在想，哎，美国教会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不能用汉语拼音的圣经开中文班？哈，一些老美来跟我们学中文啊，我们就要求他们跟我们一起读中文的圣经，汉语拼音的圣经，然后呢，就可以边教中文边跟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据我的了解，哈，我的了解有可能很有限，但是据我的了解，很多的华人教会在美国都有中文学校，但是他的中文学校的意向只是为了要担保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讲中文而已。但是我觉得这种意向实在是太狭窄了，因为神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尤其我想整个中国在全世界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的里面呢，其实教中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我有机会去到雅加达，到印尼，就认识了一个温州的基督徒，他就在雅加达开了一个中文的补习班，然后呢就教印尼人讲中文，爆满，你知不知道？然后你知道他用的其中一个课本是什么？汉语拼音的圣经，就要求他们，这个就是你们要看的一本一个课本。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哈，我们不要认为这个一定是教英文的哈，我们其实教中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好，前一个礼拜在台北我们的教会的拆船年会里面，就有一个同工，他从吉尔吉斯坦，他从中亚他就来到台湾。他来台湾做什么呢？他来台湾讲找中文的老师，因为他们在吉尔吉斯坦呢，他们就开了一个语言的补习班教中文。他说我们需要的就是中文的老师，可以在吉尔吉斯坦那个地方呢，能够透过教中文的方法呢，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东西。好，这一张照片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为什么呢？这个是在四川的南边有一个地区叫凉山，是一个彝族的自治区。那这个比较大的城市叫西昌，我想西昌我们都听过，就是发射这个我们火箭卫星的一个地方，西昌。那你从西昌往山里面走呢，有一个小地方，但是是在彝族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小城市呢，叫昭觉。那这个故事很长，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总而言之，神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呢，在昭觉这个地方呢，在那边服侍本地的人，透过一些不同的职场，去到那边，在那边服侍。那其中我们有一个项目呢，就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政府就发现了，因为失业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国内不讲失业，我们叫下岗的问题啊，这下岗的问题很重要。你知道在昭觉呢，这个下岗的问题是将近70%-80%找不到工作。那你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犯罪率提升，吸毒、赌博、打架， 等等。那当地的政府就很担心，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跟我们说，来，我们这边有一个学校，很多的位置就让给你们，然后呢 你们在这边就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好，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品格的一些训练，你知道当地的政府喜欢的不得了，你看我们在那边教品格，还把解放军拉来上品格学习啊，学习班啊，他们都坐在前面，坐得端端正正的，我们就教他们品格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也教他们一些创业的一些技巧，电脑缝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小，那我们也提供一些活动，一些健康活动啊。那这张照片呢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同工，他是从巴西来的足球教练，巴西来的足球教练。哇，你知道当我们带他去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啊乐得不得了，为什么呢？我们国家队都请不到巴西的教练，我们小地方都还有巴西来的教练。哎呀，实在是，你知道这个童工也，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职场足球跟传福音可以摸上边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是代际中做不出来，我不是个足球教练啊，但是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他们建立关系。你知道我们这些童工啊，他们去到这个地方啊，最被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难道在你们自己的国家找不到工作吗？这是我们最被问的问题。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喜欢被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问了我就要回答你了啊，然后我们就有机会用一个温柔的心把心中的盼望跟他们分享。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找不到，不是因为我在巴西找不到一个足球的工作，足球教练的工作，是神的爱把我带到中国这个地方，带到四川，带到凉山，带到昭觉，这么一个，你看他坐飞机坐了三十几个钟头了，单程啊，这很自然的一个机会，可以跟人家分享福音，好，可以跟人家分享福音。我也很喜欢这一张照片啊，因为我们在也是在凉山啊，我们在那边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病啊，都是因为他们喝不干净的水，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些方法啊，包括呢帮他们这个打井，啊，这个地下水啊。那这张照片呢？你大概这两个是本地人，当地的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戴帽子，他是另外一个当地的人。那这是我们的同工啊，我们在那边挖这个井啊，挖这个井。那这张照片呢，是挖了三天之后才照出来的一张照片。好，那天早晨，第三天早晨呢，这三个同工呢，其实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说就跟我们的同工说，哎，这个你基督徒啊，你应该祷告你的上帝。啊，让你的上帝祝福我们今天能够挖到水，啊，不是我们同工自己讲，是什么本地同工邀请我们同工祷告的，所以他就祷告。你知道一件事情，没到十分钟就挖到水。哎，我们同工正得意的时候，要神，你看我的上帝多灵，话都还没讲出来，就被这三个人骂，狠狠的骂了一顿。为什么呢？第一天为什么没有祷告？第一天为什么没有祷告？哎呀，我觉得很可爱哈，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啊，很自然，我们就有机会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来。好，我们在那边啊，也是有一个扶贫的工作啊，我们不是把羊送给他们啊，我们知道贫困的这个服侍哈，你要帮助贫困的人呢，你给他钱你是害他，你一定要找一些方法让他能够自己学会一个事业。那这个彝族人呢，他们是畜牧。是搞畜牧的，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就跟当地的政府一起来合作啊。我们不把羊送给他们，我们把羊借给他们，好，借两年，借二十只母羊，然后两年之后，他们要把二十只还给我们，不是两年前借的那二十只，是在这两年当中生出来的二十只啊。那我们就在那边啊，来服侍本地的人啊，我们找到了这个找遍了这个华人教会，找不到这个畜牧的专家啊，到了这个新西兰就找到这一对夫妇。哎呀， 那个刚刚那个足球教练兴奋，这两个人更加的兴奋，你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畜牧业跟传福音怎么有关系呢，真的是摸不上边。结果没有想到在四川这个地方就有机会透过他们的职场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来做，为主来做见证。好，那我们就找了他们来跟我们同工啊，发现这个羊哈啊，营养要好的话它吃的草很重要，所以我们找农业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好，我以为前羊随便让它就去吃杂草就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好，要给它最好的草，所以我们找农业的专家啊。那照顾这个羊的身体呢，我们要找这个兽医来帮助我们，我们找基督徒的兽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就跟这些人一起喝茶，一起在这个山里面跑，然后呢他们都很惊讶，真的是被问，你们没事做怎么会来到我们这种地方呢？他们搞不懂，你那种人生观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们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机会能够跟他们分享。后来我跟大家讲这个见证，这个是中央政府派到我们这个借羊还羊的一个典礼，中央政府听到了，这是一个高级党员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在这个借羊还羊的这个典礼，这是我爸爸在讲话。好，那后来呢他就站起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在他旁边，他们就说你知道这些人来做的工作其实是我们共产党应该做的东西，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哎，这句话很厉害 啊，只有他能够讲，其他的人哪敢讲这种话啊。他说我们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然后他说你们大概很好奇这些人来是为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他们是以基督的精神来服侍我们的。哇，那戴季中牧师你一定要讲这种话嘛，对不对？你是牧师你不讲这种话你还敢讲什么话呢？一定是讲这种属灵的客套话。但是一个中央政府派到那里的一个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的一个官员讲出这样的话，那个分量不太一样了。好，那当然我们不太确定到底他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精神是什么意思，我们搞不太出来，但是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场合讲出这种话来也感谢主了，也感谢主。好，所以透过我们的职场来做福音的工作，企业好有很多的机会，这是美国这个，对不起哈，这个范老师不是你们 GM 的哈，这个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他们的副总裁啊，后来他就到那边啊，就从基督徒的角度讲到企业伦理的一些东西，就很自然的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在一个人的职业里面能够把它讲出来哈。所以我想这个职场的这个工作呢是非常重要，也是在21世纪我觉得我们面对到的一个挑战。我们知道职场在英文是 profession 啊，当然是一个词了，一个可能，当然也可以说 job 比较通俗的啊，或者 vocation 啊，但是 profession 也是讲到一个人的工作。但是你若是去开英文字典的话，你知道这个 profession 呢也有名词也有动词，名词就是你的工作是什么，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这个名词呢就是一个宣告的意思， A profession of faith， 信仰的一种宣告或者信仰的告白。我们去的教会是长老会，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朗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等等，使徒信经这是一种信仰的一种告白一种宣告。那我觉得在英文名词动词动词名词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呢上帝其实要透过你我的职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再说一次，21世纪若是我们只是单单靠着那些少数去神学院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去申请哪一个差会哪一个这个宣教差会，然后被派到宣教工厂，若是我们单单靠这一批人的话，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乃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参与在广传福音的工作上面，透过我们的职场来做这个工作。好，那我们千万也要记得清楚，我们不是所谓的狼披着羊毛偷偷摸摸的，只是用这个来做借口。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说你是英文老师，就请你好好的教英文，请你好好的备课，上课的时候也不是拿来布道的，你好好的教英文，用心的教英文，尽责的教英文。我说若是你不尽责的话，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亏缺上帝的名。但是我跟他们说，若是你用心的教英文的话，为主来教英文的话，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后头有很多的福音门，神会为你打开。在你我的公司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不要讲工作，在我们的学业上面，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马虎的学生。我们好好的在学校里面，尽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然后让那个见证成为神打开门的一些机会。人家会来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见证，你千万不要认为哇，一定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我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台中，这个内地会把我派到台中去学台湾话或者福建话，那我常常有机会到台北周末服侍。那个时候我都坐这个高速的这个巴士，它叫国光号，从台中到台北。那我这个人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毛病，我很喜欢坐这个司机后面的位置，所以我排队，假如那个位置被占去了，我等下一班。我就是很喜欢坐那个位置。那有一次呢，我就要到台北去讲道，结果呢等了好几班，终于那个位置有的坐了，我就上去坐，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呢，我就仔细看这个司机，这个师傅，哇，我从来没看过这个种师傅。为什么呢？他实在是太热诚了，每一个人上来他就说，欢迎你来坐国光号啊，请你赶快坐好位置，我们马上要出发了。好，每一个人上来他都是很热诚的，我从来没看过这种事情。后来都坐满了，他就要出发了。好，上面是讲请勿与司机讲话，但是因为我中文看不懂没关系，我跟他讲话。你知道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他头转过，我说你头不要转过，你还是看前面。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哎，他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我怎么回？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所以他也不是挂个什么十字架，还是穿个什么衣服，耶稣爱你。哎，不是说不能挂十字架，不能穿耶稣爱你的衣服。我的意思不是这个，但是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职业上面，我们好好的做的话，神就自然而然会替我们开很多福音的门。好，所以我想这个职场宣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卫宣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宣是第二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成宣，城市宣教的挑战，城市宣教的挑战。那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是所谓的全球化，那这个城市宣教呢，其实跟全球化很有关系。那这个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呢，其实呢你也不要觉得太深奥。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就是四个东西，一个就是金融的连结，一个就是人口的流动，第三个就是交通的便利，第四个就是资讯的发达。我们讲到 globalization 全球化就是这四个东西。你们要看清楚，这个不是可口可乐，这个是 capitalism 资本主义，金融的连结，人口的流动，交通的便利，资讯的发达，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四个重要的这个方面，四个方面。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个人口的流动，因为这个跟城宣有关系。但是我很快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交通的便利其实在21世纪对我们宣教也是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个冲击。这个世界在缩水，也就是说呢，其实今天我们坐飞机30个小时，我们就能够抵达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 想一想啊，当时的宣教师啊，戴德生在1853年的时候呢，他从英国去到了中国，他是在6个月之后他才抵达了中国啊，他坐了船坐6个月啊。那今年我们假如去中国的话，好，我们从伦敦啊坐飞机到北京，我们只需要13个小时。换一句话，我们一天能够做的，戴德生早期那些宣教士他们用了1年的时间。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怪不得啊，戴德生的那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短宣。你单单来回你就要1年的时间了，这个在这个时代呢叫长宣了啊。但是你看那个时候的文献啊，没有什么叫短宣的。你知道我想啊，这个戴德生这些人啊，一定会羡慕我们，羡慕的不得了，一定会羡慕我们，羡慕的不得了。你看1年，我们要用1年的时间，你们一天就做，就广东话说搞定了啊，就做到了啊，就搞定了啊。但是我想哈，这些宣教师呢，大概也会好好的骂我们一顿了。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宣教？好，那么方便。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到的一个东西。好，这个促进长宣短宣的这个工作。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城市化的这个趋势。好，城市化的这个趋势，其实在2007年6月28号，我们人类历史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期，一个转捩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之前，好，2007年6月28号之前呢，多数人是住在农村的里面，少过于，对不对？多于住在城市里面。但是从那一天之后呢，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呢，多过住在农村里面的人。好，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都市化的一个时代。前不久我去了中国，学了一个新的词啊。有一个人问我，戴牧师啊，386199部队是什么啊？我想不通什么叫三。他说你知道三八是什么？我说知道了，三八一般都是骂人不太好听的话。他说戴牧师不是了，他说我们三八呢是我们国内的妇女节，61呢是我们国内的儿童节，99呢是我们国内的重阳节。那我说这个也不像个解放军了，怎么什么386199部队？后来那个同工就跟我说，他说今天中国的农村就是386199部队，农村里面剩下的就是妇女们，就是孩童们，然后呢就是老人家。所以他说今天中国的农村是386199部队。好啊，那我想这个是整个不单单是中国的趋势，全世界的一种趋势啊。1950年啊，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1000万城市人口在1000万以上啊。但是呢再过几年的时间，在2015年呢将会有26个城市是千万的哈。这里有好几个啊比喻啊例子啊，是超过啊1000万啊人口的啊，包括我们中国的上海，包括北京啊，其实也包括啊这个广州啊这个重庆啊，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好，这个趋势啊可以看到是很明显的。1920年的时候啊，就9%是城市化，但是到了公元2000年就48%。他们说到了公元2030年的时候，整个亚洲的趋势会是相当于53%。全世界一共有26个千万城市，其中最大的15个呢，里头有11个是在亚洲啊，包括当然中国也有，但是也包括东京，其实也包括首尔。那我们会发现这个趋势，这个都市化的这个趋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好，伦敦用了130年，从100万人口到800万人口， 用了130年，但是曼谷呢只用了45年就从100万到800万，而首尔呢只用了25年的时间。好，所以那个速度越来越快，好，这个速度越来越快。那中国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好，这个整个一个现象，好，在1953年，你看大部分都是在农村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往下看的话，啊，到了2006年的时候，这个从86已经降到了54，好，好，有7.3亿啊是住在农村的里面，啊，有将近6亿啊是住在城市的里面。但是他们说到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呢将会60%都市化，也就是说10个里的人里头呢，有6个会住在城市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在城市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城市有很多的挑战，包括环保的挑战，资源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社会的挑战，家庭的挑战，甚至个人的挑战。那我想这个是不单单是中国的政府面对到的挑战，这个其实这个胡锦涛温家宝不单单是中央政府关心着这个啊，连地方政府也在为这些东西而在烦恼。好，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面对到这些种种从都市化所带出来的一些趋势。但是我想教会也需要慎重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都市里面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特别我们想到中国，好，他们说有3亿的民工，农民工，好，也就是从农村到城市里面的这一群人，3亿的人口。我有的时候在美国跟美国人分享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跟他说3亿就是美国的人口，3亿就是美国的人口。若是你想一想，整个美国的人口就全部都跑到纽约市里面洛杉矶，管得不得了。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中国的教会来面对到，其实农村的教会也面对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很多的年轻人都离开了，都跑到城市里面去工作了。那城市的教会无论是三次教会是家庭的教会，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到这3亿的民工，不单单是他们属灵的需要，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单单北京就有好几间的学校的设立，就是专门为了民工的子弟设立的学校，因为这些民工带着他们的家眷去到北京，那他们孩子的教育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他们属灵的需要。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需要。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个其实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城市 的重要性。第四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侨宣的挑战，侨宣的挑战，侨民宣教的挑战。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整个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呢，有这个城市的扩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跨国的所谓跨国的流动，跨国的流动。那所以呢譬如我们看这些亚洲的一些群体，包括华人，包括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包括泰国人，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单单是在他们个别的国家，会看到他们，其实你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你也会碰到这一些人，那这些都是一些人口的一些数字。好，那我主要在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就是我们即使发现在这个人口的流动的当中呢，神给我们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德国的时候，我去汉堡，我第一站是在 Hamburg。 那一天晚上接待我的一对夫妇是一对德国人，很可爱，那时候正好就是美国这个金融风暴这个海啸的时候，哇，这个人哈，就因为如此呢，他的工作就受了影响，受了影响，所以他很气美国人。那他去机场接我，他大概想哈，戴德生的后代，戴德生是英国人，他的后代也应该是英国人嘛。所以呢，一上了车呢，他就开始骂美国人， 好，就骂臭头了，哇，就骂的真的是很难听，哇，我都不知道怎么，后来我才跟他说对不起，我是美国人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啊，一直跟我道歉，一直跟我道歉，但其实美国是该骂的，所以他骂的全部都是实话，我都同意你讲的话，只是你骂我心里面不太舒服就是了，啊，我自己骂自己的国家没有问题啊，那别人骂我国家我就有问题，啊。后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分享一个见证，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见证。他们说，其实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就认为神呼召我们要去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申请了好几个机构啊，差会都没有被接纳，没有办法去。他说后来有一天呢，他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发现呢，这个 Hamburg 的日本人很多。啊 ，Hamburg 是欧洲第三大港口，我讲没有错的话，第三大港口有几千个日本人在 Hamburg。后来呢，他说，突然我看到那个资料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上帝其实不是呼召我们去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乃是神呼召我们在 Hamburg 向日本人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接触这些日本人。然后呢，从教他们德文，教他们了解德国人的文化，就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慢慢就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一个一个人信主。所以今天你假如去 Hamburg 的话，我没有错的话，他跟我讲那边已经有一个日本人的教会，并且这个人数大概是在200左右，200多个人。你知道啊，你今天到日本，你找不到一个200人的日本人教会，找不到，都是十几二十个人，很困难。后来这个同工讲了一句话，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其实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好，在马来西亚认识两间华人教会，在吉隆坡马来西亚的首都，他们跟孟加拉人传福音。你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家，你知道在马来西亚跟马来回教徒传福音是非法的，是可以被抓的，是可以被关的。我们知道孟加拉其实也是一个回教国家，但是你知道一个很我们在台湾说吊诡啊，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马来西亚跟马来人传福音是非法，因为他们是回教徒。但是呢，你居然可以在同一个国家马来西亚跟孟加拉的回教徒传福音，这是合法的。所以那个华人教会呢，他们就开始，他们看到了这个东西，他们就开始跟孟加拉到马来西亚的劳工跟他们传福音，接触到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到孟加拉跟他们传福音，因为孟加拉不许可宣教士去，但是上帝把孟加拉的人带到马来西亚来，让那边的教会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好，我有一个同工，加拿大的一个同工，整天到晚都跑西伯利亚去，那边做什么呢？像从黑龙江的中国生意人跑到西伯来，在黑河那边跟他们传福音。好，他说我在中国没有办法跟他们这样公开的传福音，但是神把他们带到俄罗斯，让我能够在这边公开的跟他们传福音。好，很特别。我去了这个纽西兰、新西兰，好，到奥克兰他们的首都，哇，回教徒一大堆。好，我就鼓励当地的华人教会，我说你们不需要去中东了，你们就留在这边，因为神就把很多的中东人就带到了奥克兰，带到了新西兰这个地方。好，在中国的台商，好，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好，我们每一年都有机会去中国，特别在台湾的生意人当中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我每一次去啊，他们都安排戴牧师来了，有好几个人要受洗。好，那我们有机会都听他们的见证，很有意思，好几个人都讲过同样的事情。他们说，假如我是留在台湾的话，我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啊，绝对不会信耶稣的。但是上帝把我带到中国，让我能够信耶稣。 好，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好，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好，在这个港澳台，好，我们大陆客，好，中国大陆啊的这些旅客们来到台湾，好，我就知道有一个教会。来到台湾的这些大陆客，这些大陆的这个旅客呢，他们一定会去到几个地方，一定会去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好，当然有的时候是气氛氛的走了，所以因为呢，怎么我们的国宝都被你们这个偷过来这边了，他们很不高兴，很不以为然。好，他们一定会到这个中正纪念堂，好，然后呢一定会到101，好，这个以前全世界最高的一栋。好啊，那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每一个礼拜天下午呢就跑到101，就跟这些大陆的观光客呢发单张给他们，好，发单张给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好，我们不需要去中国大陆，神就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门前。好，所以呢我想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啊，过去比较很传统的就是这个福音是从西方到万方，但是今天在这个所谓侨宣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看到其实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呢，是从各处到各方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好，那宣教就在我们的门前，啊，就在德国这个地方，就在你我所住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跑到老远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英文词。哦，这个当然这个很多的公司，哦，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哦，think globally， 你要有一个普世的一个事业，哦，但是呢你要 act locally， 你要在本地来工作，哦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新的词大概字典里面找不出来，哦，叫 global，哦，把这个 global，跟 local 加在一起叫 global。那我就想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做一个 global 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普世的一个心胸，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在那里而已，宣教的工厂是在这里，传福音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所谓的直宣、成宣、侨宣，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最后几个我想比较快，对不起我们的时间，稍微过了一点，稍微过了一点，大家稍还可以吗？哈，可以哈，要不要站起来动一动筋啊？还可以哈，还没有人睡着哈，没关系，睡着了彼得都睡着了三次，你们就你们就继续睡吧，没关系啊，这个分享就大概跟你们没有关系了。这个第五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全圈的挑战，全宣的挑战。我们要入世，但是我们不要属世。社会有很多的隐藏群体，昨天晚上我提到了师母的那个工作跟服务业的这个工作，是一个隐藏的群体，是一个看不到的一个群体。那我们的这个福音要落实在我们的当中，这个今天其实昨天也特别谈到了这个灵魂的得救，生命的改变。这个照片我想我们都很知不知道是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在井旁的这个讲话。我很快分享一下那段经文，是我圣经里面只要能够挑选比较喜欢或者最喜欢，我最喜欢那一段的经文。那里我读过好多次，我想跟大家一样，有一次我在灵修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读到了四章约翰福音4:28，耶稣跟这个女人讲完话了，后来这个女人就到城市里面，跟城市里面的说，你们快来看看一个把我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讲出来的人。这句话其实也想一想蛮可怕的，把我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讲出来，哇，那表示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素常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不对？假如是我的话，我说耶稣你知道就好了，不要讲出来好不好。但是呢，你回去看那段经文，在4:28里面就描述那个女人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约翰就说，这个女人把她的水罐子留下来。你知道那段经文我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水罐子留下来的那个动作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后来我记得就是有一天早晨在灵修的时候，我就突然停在那个地方，我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戴季中，那个水罐子对那个女人而言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她把她的水罐子留下来象征着什么？后来我去翻了一些参考书啊，发现哇，有一个参考书说这个女人忙得忘记了她的水罐子，因为她很急着要赶快回到城里面邀请他们来认识耶稣。另外一个参考书，我觉得这个作者也很 蛮有幽默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女人大概听了想了耶稣讲了那么多话，口已经很渴了，所以就把她的水罐子留下，说耶稣啊，不帮你打水，你自己打了啊，罐子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我自己满意了，当然这些都可以接受了，都可以同意的。但是我总是觉得那个水罐子呢，其实在这个女人的生命当中有很深的含义。记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去打水的？中午，头脑坏掉了，哪有人中午去打水的？最炎热的时候怎么会去打水呢？好，一定是早上，或者一定是晚上。那他为什么会需要在中午的时候去打水呢？当然一些人的解释就是因为他被他的邻舍所排斥，所瞧不起，所以他就非得在那个时候去打水。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被排斥？为什么他会被瞧不起呢？当我们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因为很可能他是结过五次婚的妇人，且他现在同居的那个男人也没有跟他结婚。那不要讲五次，咱们就说一次，结了婚离了婚带给一个人的这种，你说冲击也好，带给一个人的伤害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伤害。那种挫折，那种内疚，那种伤疼，那种灰心。那你想一想，一次会是如此，你乘以五次不得了。那个水罐子呢，我就觉得就象征着这个女人她所有过去的挫折、内疚、伤害、痛苦、失望、绝望都在这个水罐子的里头。而那段经文宝贵的是什么？那段经文宝贵的不是说耶稣会改变一个人的过去，但是福音的大能能够使一个人的过去不继续捆绑他的未来。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有多少人其实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多少人生命当中充满着遗憾？哎呀，过去真是可惜，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没有那样做。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它会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过去这些错误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走出来。它不单单是会饶恕原谅我们的过去，它也会让我们从过去的阴影下面让我们能够走出来。换一句话，它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水罐子留下来。我觉得那个图画就是福音的图画，不是吗？好，生命的改变，那个女人能够把她的水罐子留了下来。 well, 想到这个生命的改变，也让我们想到其实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也需要关心很多的部分。好，在美国非常非常看重，很多美国的教会都很看重所谓的复原事工，叫 recovery ministry， 帮助一些像赌博，帮助他们能够戒毒，色情的诱惑，情绪戒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有机会让一些其实被这些东西所捆绑需要被释放出来的人，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关怀的工、陪伴的工作、离婚、单亲甚至癌症，我们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关心这些有癌症的人。 社会公益的问题，人口的贩卖，贫富的差距，这些大概都很少在教会里面看重，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疏忽，我们需要看重这一些弱势群体的需要，贫困、孩童、残障、慈善的一些工作，医疗、社会服务的工作。你知道，我知道一个美国教会，啊，他们有一个绰号，这个绰号是什么呢？是洗厕所教会，洗厕所教会。好，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绰号呢？这个教会呢，整个教会就被动员起来，他们在美国的一个城市里面呢，他们就认领了那个城市里面所有公共厕所，然后呢，每一个礼拜他们就会去到他们所认领的那个厕所呢，整个厕所把它洗一遍，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好，啊，就是能够进入到社会的里面，啊，对社会有一个很实际的一种贡献。后来这个报纸就登出了他们的这个这个故事，然后就把他们给了这个绰号叫洗厕所的教会，好，洗厕所的教会。你知道很多人都很惊讶，就因为他们洗厕所，他们就跑到教会里面要了解你们教会在干什么，怎么会想去洗厕所呢？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从教会的这个四个墙壁的里头，我们能够走到外面去，好，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工作。好，那当然我们已经不止一个钟头，但是就让大家看好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过去一个钟头，世界平均1625个孩子因为无家可归就住在街头上面，1667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或者疾病就过世了，115个孩子人口贩卖被卖为雏妓，这个我觉得是很可恶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教会默认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讲话，或者我们假装不发生，没有再发生，很可恶的东西。257个孩子因为父母亲得了 HIV 或者艾滋病过世而成为孤儿。所以我想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全人的福音，不是只是灵魂得救，也是生命的改变。第六个挑战，长宣的挑战。那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花很多的时间，这个很看重长宣，对不起，很看重短宣。这个北美每一年有300,000-400,000个人参加短宣，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短宣的这个得失以及利弊。但是呢，就是做短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意向，长期的意向。几个月前我在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我听了他们，我想大概他们也对我很不满，因为我后来就责备了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在分享教会做的宣教工作，后来他们说他们每一年都换一个地方，今年去这边短宣，明年去那边短宣。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同一个地方？他们说，我们回去同一个地方的话，弟兄姐妹们就不愿意去了。我说你们到底是在搞宣教还是在搞观光啊？在做旅行还是在做福音的工作？我说不可以这样。我想他们不会请我回去讲道了，说哇，这戴牧师来就骂人不得了。但是我说不可以这样，我说你们应该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你们要回到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呢？你们刚刚去一次，你们哪了解他们的需要？你们需要去了一次，去了第二次，去了第三次，不单单是了解他们的需要，你也知道你给他们的一些教导，给他们的一些帮助有没有办法落实出来，他们有没有一些困难。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做短宣，我们也要有一个长期的一种意向，长期的一个意向。那当然我想这个虽然这个时代是很看重这个短宣，但是我想这个长宣仍然是很重要。语言的学习，很多的地方你不会讲他的语言，你很难能够跟他建立关系，你需要学他的语言，你需要入境随俗。好，英文有一句说法，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we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we care.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we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we care. 他们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只等到他们知道我们在乎多少。好，那我想入境随俗，学他们的语言，就表态出我们怎么样关心着他们。我很感谢主，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为了入境随俗，就把我跟我的姐姐们送到当地，我们在台湾叫国民小学，就把我们送到国民小学去，所以全班就我一个人不是中国人。但是呢，我想他们不单单是要他们的孩子能够讲中文，其实呢，在把孩子送到当地学校的这个动作的里面呢，他们也认同他们所服侍的群体，因为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到你把你孩子送到的学校。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是值得思想的。友谊被建立，这个是比较一个台湾的一个笑话，这个太难，因为我发现台湾有很多的教会喜欢去到泰国的北部，我们叫泰北，但是很少愿意去泰南。后来我就问了几个教会，他们说戴牧师啊，因为太难了。那什么意思呢？若是你了解泰国的话，你知道北部是少数民族，他们所谓的土著，南部，泰国的南部呢，就是回教地区。那你在回教地区里面，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短宣，你怎么做短宣呢？你唯一做短宣的方法就是租一部车，从城市的这边到城市呢，把窗户打开，然后把这个福音单张撒出去，你大概只能够做这种动作，然后你这种动作也只能够做一次，不会有第二次。你需要去到他们的当中，你需要跟他们建立这个友谊的关系，长期的策略，从信徒到门徒。我想我们传福音的宗旨不是要人家相信耶稣而已，不是只是要做信徒，也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门徒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环境这个促进教会的建立以及扩展，所以这个长宣是非常的重要。最后我把它称为是跨宣，跟我们华人教会、中国教会比较有关。用一个故事作为结束。100多年前，戴德生在内地会的刊物上面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叫《传给万民》，传给万民。那他登了这篇文章以后呢，震撼了当时的教会界，英国、欧洲，尤其是北欧。后来呢，就因为他这篇文章呢，就带动了好多，其中有几个是北欧，是在挪威。那几年前呢，我有机会就被邀请去参加其中一个差会的120周年的聚会，他们邀请我，打电话给我，戴牧师，120年前你的高祖父戴德生来到我们的当中，120年之后，我们希望能够请他的玄孙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跟师母就去了。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带我们去他们的办公室，在他们办公室里面呢，就有这个图画，你们大概看不太清楚，但是呢，是这一个差会，从1891年到1949年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这一个差会而已，一个差会一共有242位宣教士，他们所有的照片都在这边，242位宣教士。那这个地图呢，是我们中国的河南跟湖北，这242个宣教士呢，就都被差派到这两个省份，在那边服侍。你知道，当我跟师母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很感动。242位宣教士，他们离乡背井，他们离开了他们挪威很舒适的生活，跟他们的家人告别啊！这一告别也真的是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机会见面。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就来到了中国，来到了这个我们那一天还认识了其中的一个这位姐妹快要100岁了。他们来到了湖北跟河南，好， 他们吃饭要学用筷子吃饭，好，他们要学会讲河南话、湖北话，好，相当的不容易。好，入境随俗，他们穿上中国人穿的衣服，为了让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好，我们看到这242个人的照片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不晓得在这当中有多少个人一离开挪威就没有机会回到挪威，在他们当中有多少个把他们的配偶甚至把他们的孩子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就把孩子葬在配偶葬在中国，我们不知道，他们一般的资料全部都是挪威文，我看不懂挪威文。你知道我 那次我们到挪威的时候，我们很惊讶的才知道，其实挪威的人口不多，大概就有600万左右。但是你知道在这600万的当中呢，不到2%的挪威人有固定教会生活且灵命长进，不到2%，比台湾都还要低，不要讲中国大陆，不到2%。你知道当我们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感触，有一个问题，何时我们中国的教会会差派宣教士去挪威，不是像在挪威的华人传福音，而是在挪威向挪威人传福音。我觉得21世纪我们华人教会、中国的教会有一个福音的债是需要还的。20多年我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感谢主，我们华人教会看重像骨肉之亲传福音，我真的，我再说一次，感谢赞美主。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华人教会拆传的意向常常只是限于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而已。我只能够说感谢主，这一些242位宣教师看到的不是只是挪威人的福音需要，乃是他们看到跨宣福音的需要。21世纪跨宣的挑战一共7个挑战：卫宣的挑战、直宣的挑战、城宣的挑战、侨宣的挑战、全宣的挑战、长宣的挑战、跨宣的挑战。讲了很多，想留给大家最后一句话。你说戴牧师啊，这么多怎么可能做得完？我要跟你们说，你不需要什么都做，你不需要什么都做，但是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7个挑战，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但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正值白日，我们必须，这个门，对不起，少一个人字旁，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了。21世纪宣教的挑战，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同来思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宣教、在差传上面的一些趋势，以及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些趋势，使得主啊，我们不徒受主恩，乃是我们是带着使命 Live to make a difference。 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的的确确你没有要求着我们什么都做，但是你吩咐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因此求你就借着孩子今天早晨的分享，按着父神你自己的旨意来引领我们，无论是我们个人 是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团契。我们在德国这边，弟兄和姐妹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在21世纪迈向完成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托付。我们仰望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对不起，超过了半个钟头，所以很抱歉。